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赖清德昨天讲话非常令人意外的，在主要的演讲中只字没提两岸关系。两岸关系是台湾的一件大事儿啊，哎，一句没提。只是在后来记者提问的时候，哎，里边说了那么一小段儿，而且说的呢也都是比较善意的，这跟我们之前的判断是比较一致的。但是一句没提，这有点出乎意料，为什么呢？咱们试着体会一下。另外说到乌克兰战争，美国现在更多的细节爆出来了，川普给普京打完电话，那边好几个人等着呢。川普呢就把这边的情况往那边做了一个通报，他跟普京谈了多长时间？2个多小时。给这帮人通报的时间呢不到一个小时，啊，这个孰远孰近，这是很明显的。结果通完这一个小时的电话，在座的5位欧洲领导人加上泽连斯基6个人都感到震惊。什么概念？新的内容出来了，美国基本上就要退出了。彭博社的就这篇文章的题目，那以后乌克兰和欧洲就只能靠自己了。咱们看看彭博社是怎么说的。那说到贸易战，美国财长贝森特昨天突然在媒体上发布了最后通牒。我相信不光是在媒体上了，在他们的既有的管道当中和他们的谈判伙伴的这种管道当中，他都会发这个最后通牒。怎么急了？一会儿说说他为什么急了。另外说到美中，结果在韩国静悄悄地谈了个第二轮，中国的贸易代表李成钢和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两个人做了一个正式的谈判。最后谈判的结果，双方都没有进行报道，也就是说这件事儿静悄悄的谈崩了。一会儿咱们看看里边的一些内容。说到中国呢，今天是出了一件大事儿，央行降息了，而且力度还比较大。活期存款现在利息大概剩0.05了，下一步就是零利率了。因为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零利率在好几个国家都上演了，同时呢，也有好几个国家上演了负利率。那有中国的智库学者按照这个做了一个分析，那中国的零利率和负利率的时代即将到来了，现在一步之遥。这意味着什么呢？一会儿跟大家咱们体会一下。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还是先说台湾。昨天520赖清德讲话，题目叫"迎风转型，稳健前行"，强调台湾会继续坚守民主价值。台湾呢，曾经有38年的戒严的历史，那种戒严是很厉害的啊，世界第二。如今，赖清德表示，台湾现在已经变成了亚洲民主的灯塔，到这个高度了吗？到了。他在言论自由啊，包括自由指数啊，多个评比当中，台湾都是亚洲第一啊。赖清德讲："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台湾人会放弃民主自由的生活，也没有任何一位总统可以背离民主自由的价值。"这是他讲的一个内容了。那大家都在关注，那这两岸关系，大家都捕捉你今年又怎么说，又有什么新鲜的呢？之前呢，给大家讲他在接受那个媒体播客采访的时候，让我非常震惊的，他用了"大陆"两个字。以往都是中国和台湾，在他嘴里全是这个。你要到蔡总统那儿，那是中华民国台湾啊，这是他发明的一个词组嘛。赖清德罕见的之前在采访中用了"大陆"这两个字，当时我就意识到啊，这次的520讲话带尖儿带刺儿的大概是没有了。但我也没有想到，竟然我把他的全文事后通篇看了一遍， 根本就没提这件事儿，怎么也得有一个段落呀，一句话都没有。他只是在最后接受媒体提问的时候啊，当时呢是说了这么一段话，说的呢前几句呢没头没脑，侵略者才是和平的破坏者，台湾受侵略者的胁迫，要以备战来避战，达到和平目标。说谁呢？没有主语啊。他讲，只要是对等尊严，台湾很乐意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还是中国朝和平共荣的方向发展，同时也愿意朝野对话等等。就说了这一句，台湾很乐意和中国进行交流合作，朝着和平共荣的方向来发展。当然了，记者要问这个呢，我想这也基本上都是安排好的了，一定是要问这个两岸方面的问题，要不然的话整个这个讲话就一句不提，那实在是说不过去。为什么在演讲稿里边没提呢？这么重大的事儿，按说这是台湾前三前五，你必须都要说到两岸关系，为什么不提呢？这是一种刻意，一种故意。今年的态度就是不说，这等于就是说了，我这稿子里写的就是不说这两个字。咱们体会一下啊，他为什么不说呢？首先第一呢，是话已经说尽了，等于上次他就职的时候一年前说到两岸互不隶属，台澎金马，尽管中华民国宪法还包括中国大陆，但他这儿呢就台澎金马了。以后啊，你说这违宪，这是现实，大家都承认两岸互不隶属嘛，这是一啊，那次就那一套话啊，这是一个理论的基础，这是一条。另外在国庆晚会的时候，刚才说的是两国论，然后就来了个祖国论，中华民国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祖国，我才是你的祖国。当时啊，把习近平估计鼻子都得气歪了。另外呢，接受采访的时候用爱辉条约来质疑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你说对我有主权，那边你割了那么多地，你怎么不找俄罗斯要去，你干嘛老跟我没完没了的呀，质疑习近平中共的虚伪。另外呢，第一次他纪念了欧战结束80周年，其实以前台湾领导人认为这个台湾总统们认为这事儿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也没纪念过，但是后来陆委会把这件事给延伸了一下，这个意思就出来了。说到二战结束的时候，说到什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报，那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不起，那时候还没到1949年呢，还没你呢，那时候就是中华民国。他用了这么一种曲线的方式，他又说了一遍。应该说这种话他说的差不多了，该说的也都说完了，再说也没什么新鲜的了，大家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说呢话已说尽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呢，就不想冒险，特别就在此时此刻，通过乌克兰的事情看得出来，一旦两岸有事，无论是擦枪走火还是中共夺取台湾的外岛等等，发生这样的冲突的时候，川普根本靠不住。乌克兰的惨痛教训现在就明摆在这儿，现在绝不能把台湾的命运交在川普的手里，绝不能依仗川普，什么以美谋独，这事儿是不行的。所以说现在赖清德他们主动减少了碰撞，不给习近平任何的借口，带尖带刺儿的，我现在从我这儿就没有了啊！你呢也差不多就得了，你那边先忙着跟他打贸易战，都没空啊。这事儿呢，咱们就先放放。所以说这次呢也就不说了，是赖清德的一种主动的降温。此时无声胜有声，就是这个意思。我要降温。说到第三点呢，那下边中美一会儿说到贸易战，我们会说到。 川普想要的那四个目标的全面中美贸易协议，现在可以这么讲吧，不可能。川普反复讲中国会对美国开放市场，说三回了，国事场合说三回了，不可能。那知道这个结果已经不可能了，那下一个也可能就会都来打这张台湾牌。而赖清德不想成为下一步中美博弈的中间的筹码，现在呢主动的降低热度，不给两边借题发挥的机会，谁也抓不着我的毛病。所以说下一步呢，你想在那边如何怎样，哎，我不上你这个钩。现在是有很明显主动降温的意思啊，这是个很明智的一个做法。该说的话以前也都说完了，也不在这一次，所以说这次呢是应该说可以讲是很精明的一种做法了。那说到赖清德这次呢讲话可以说中规中矩啊，当然呢有人用乏善可陈毫无亮点，你也可以这么说，他本来就是故意的，这他就要这个。你想前一天刚出了撞小孩这个开车撞人的这么一个事儿，弄得台湾民众都心不在焉啊，这大家都挺悲痛的。所以说这时候你出什么彩儿，这就过去了。那总结他过去的这一年还可以了，这一年干的呢，因为毕竟现在朝小野大，立法院在这边控制着，所以说到现在呢，他在经济方面各方面也难有什么作为。这个呢，一半一半，平均这一年的民调大概现在大平均是50点几，最近的民调稍有下滑，但是呢，之前的民调一直是50几嘛，这一年来的综合民调是50左右啊，稍微高一点儿。那下一步呢？现在的问题，为什么最近的民调下滑跟前一阵的贸易战、关税战是有明确的关系的？台湾和美国这个关系，而且台湾的县政府全面倒向了美国，结果川普你一点面子都不给，还要加关税，还要怎么样？确实让台湾这个县政府是感到有一点难堪，让老百姓那个以美论，觉得美国靠得住吗？哎，也产生了一些质疑了。那现在这件事儿呢，就掺和到一块儿了。再往后走，就说到今年的主角就是大罢免。那大罢免和关税战这两件事儿，时间上就交叉到了一起。90天结束，7月8号结束的时候，可能还会延那么一点时间吧，正好是罢免投票的关键时刻。这两件事是掺和着的。如果美国和台湾这个关税问题不能平安落地，处理不好，相比而言了，这点韭菜它肯定是得割了。但是相比于其他国家呢，台湾这个割的还比较轻，看着还算是自己人，那老百姓才能安心。因为下边一个是关税的问题，半导体要单独征税的问题，逼着台湾把国防经费加到5%的问题，等等等等，这都是下边台湾民众瞪着眼看的，这和这个大罢免是交叉到一起的。如果台湾在这方面政府拿不下来啊，在川普那边又不讲理，那这边的大罢免，大家以美论会甚嚣尘上，这边的大罢免会顿时降温。这是很明显的啊，这两件事儿这个时间正好是咬到了一起，两边互相参照，因为新闻它同时出嘛，这两件事儿是互相干扰的。所以说赖清德今年这一年行不行啊，这其实取决于川普，有这方面的因素啊。来吧，下边咱们简单说说韩国，咱们就说民调吧。最近呢出了几个民调，出好多呀。现在咱们就说17号的吧，17号以后的这几个民调这里边呢有什么，都是李在明领先啊，李在明领先 12.8,10.6, 李在明领先 22.6%， 领先 19%， 领先 14.4%， 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个数据。现在他在总榜上把这两天的大平均，李在明呢是 49.53%， 现在金文珠是 34.97%， 两边呢还是差15个点以上，目前看还没有任何的变化。说说日本，日本现在开始动摇了。原来日本讲的那10%我都不接，那你不接怎么办呢？那现在正在考虑是不是可以接受降低关税税率作为选项来加以讨论。日本开始考虑，原来是根本不要，现在呢你再给我降点，你再给我降点。因为呢川普已经明确对日本表示他对撤销关税很为难，而且因为他已经和英国达成了大幅降低关税的协议，那10%都没撤，你日本那英国那是标杆啊，那你怎么能比英国还低呢？所以说日方呢现在有意打破两边磋商停滞的局面。为什么现在说23号第三轮的部长会议就开始了，第三轮谈判，你这边不是，你这边再不吐口，那第三轮再谈不成，那情况恐怕就要发生变化。所以说日本呢现在考虑准备开始妥协和让步。那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方面的新闻，这是 Axios， 这是美国这家媒体的报道，说当时呢泽连斯基和其他五位欧洲领导人在等待川普的电话，川普呢和普京那边通话，这边呢一直在焦急的等待，期待川普同意停火或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等最终电话来了，他们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回应，这是媒体的写法。川普呢说了三件事，第一，普京同意谈判；第二，强调美国不会参与谈判；第三条，拒绝了目前对普京实施制裁的想法。说得很清楚，昨天我们在分析川普的那个帖子说得很明白，就是这几点。有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在和欧洲领袖们的通话中明确表示，美国将抽身，不再介入这场冲突，而是由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协商停火。有一位熟悉通话内容的人表示，与会领袖们对川普描述的这些他和普京已经达成的共识感到震惊。这个人补充道，很明显川普已经不打算对普京施加更大的压力来促使其真诚地前来谈判。他们感到震惊，等了半天，等到了这么一个令人震惊的结果。那这个媒体报的对吗？咱们再看川普昨天在椭圆形办公室，他呢发了一个小的声明，这个大家都报道了，总共是四点。第一点，也不是没机会取得成果，但是如果我们加强制裁，情况就可能会变得更糟啊！当然也可能有一天我们必须会这么做，也就是他还坚持这个啊，我不会给他施加制裁，那样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我也不知道更糟到底是什么。第二条，川普表示他信任普京，并相信他对和平的渴望，这屁股全坐在这边了。第三条，如果认为自己无力提供帮助，我就退出谈判进程，因为谈判中涉及到非常自负的人。这说谁呢？这说泽连斯基呢。你看了没有，他对普京是信任的，对泽连斯基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一点都不让步啊，没完没了，坚硬的跟什么似的啊，这语带抱怨。第四条，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停火，但是我不确定基辅是否为实现这个目标做了足够的努力。你说你已经准备好停火，我怀疑这一点，我认为你努力的还不够，就这话就这意思，他就说了这四点。 这就是谈完这个事儿以后啊，昨天我们还讲呢，这已经完蛋了。但是没想到呢，这一屁股就已经坐在这边。那五个，那当时那几个的国家领袖加芬兰总统都在，小泽都在嘛。有欧洲官员表示，就现场的这个官员表示说，各国领导人就这么眼看着川普正在放弃他的外交努力。现在讲，川普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实施更多的制裁，并且他撤回了他自己提出来的无条件停火建议，这是他提的，他现在根本不说了。这位官员讲，基辅和欧洲其他的这些领导人都不认同他提的由俄罗斯和乌克兰直接对话的计划，因为这肯定啥也谈不成嘛，这怎么能谈成呢？官员讲，现在感觉我们又回到了一个遥遥无期的局面。普京为他自己和军队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普京争取到了更多的机会，而停火和和平解决变得越来越遥远。这就是川普通完这次话，通报给这边大家得出的印象。《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报道，说乌克兰领导人答应了川普提出的所有的要求。最近小泽跟川普那高度一致，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但这种做法几乎没有带来任何的成果。说泽连斯基同意了川普提出的无条件停火协议，你提的啊，签署了白宫要求作为进一步支持条件的矿产协议，签了。听了川普的要求，特别前往土耳其参加了这次由普京提出召开的会谈，结果他自己没来。同时温和地敦促川普施压俄罗斯来接受停火，我一直在恳求你这么做，结果三个月过去，这种做法没有带来任何的成果。结果在和普京通话两个小时之后，华尔街日报讲，川普再次转向支持普京提出的先谈判后停火的战争结束路径，他完全回到了普京路线。华尔街最后这句话，川普在对普京在停火问题上反复拖延的容忍态度，与他在二月份对泽连斯基对这个激烈的反应，两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泽连斯基这儿啊，经常口出不逊，上演二打一，上演了美国历史上令人震惊的一幕，哎，怎么都不成，结果对普京这儿怎么都行。所以说到这儿呢，应该说新闻啊交叉的都给大家综合起来，这个信息应该说是非常明确的了。那下边咱们就看彭博写的这篇东西，我只念它的标题，文章写挺长啊。彭博社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乌克兰和欧洲现在只能靠自己了。说美国总统本来有能力就乌克兰问题向普京施压，但他没有这么做，现在是世界做出自己选择的时候了。当然呢，他们对川普啊和普京的通话结果表示失望、担忧，甚至是厌恶，这种啊人们是这么想的，但这都是合理的，也不令人意外。从第一天起，川普的重点就是和俄罗斯来重启关系，为美国带来经济利益。所以说呢，那他逼着乌克兰来放弃，和俄罗斯重启关系是川普的最大的目的。那乌克兰的问题，至于你这儿是不是啊恢复和平，你这儿怎么样，实际上并不是川普的最大目的，而是一个为了前一个目标可以牺牲的一个筹码，可以妥协的一个筹码。川普在周一的时候就通完电话，反复讲，这本来是欧洲的事情，而且一直就应该是欧洲的事情。他这个退役现在讲已决。彭博讲，现在川普已经澄清到了这个程度，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现在讲，在美国还有没有机会？还是有的，那就是国会来强迫川普采取行动。那不是参议院吗？卢比奥讲，需要80票，100人里需要80票，我现在已经搞到77票了，还差3票。如果呢，那80票能搞到， 大家都同意，川普拿这事儿是没办法的，他们定什么川普就得执行，那把他给摘出去了吗？成全你们俩的私人关系，你不跟普京好吗？恶人我们做不就完了吗？那个不知道啊，现在彭博把他写出来了。现在呢是司马当活马医，川普准备把这个漫长而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留给教宗，留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或者是其他任何你们愿意接手的人。而他要专注于赚钱，对这件事儿他已经没有兴趣了。这是作为美国，现在还有国会各方面还可以挽回，这是一啊。那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彭博讲，这已经是不可能还有更好的结局了。普京就提出了这么一个模糊的新提议，就化解了当时美欧乌克兰联合做出的无条件停火的最后通牒，他就把这件事给化解了，而且还落了一个和乌克兰来直接谈判，这样把欧盟也给甩出去了。那就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消除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嘛，那就是去纳粹化等等，这些地儿都我得着，你还得减少你的武装部队啊，西方不许再给他武器了，不就那点事儿吗？哎，这个都已经说清楚了。所以说作为俄罗斯来讲，喜出望外，战场上没有得到的内容，哎，在这通电话里他们应该都得到了。这是作为俄罗斯，那作为乌克兰人来讲，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只能是继续战斗，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只能是继续战斗。他们怎么战斗呢？彭博讲，哪怕是维持一种很低程度的防御，避免因为缺乏武器弹药而遭遇灾难性的突破，不能被对方把这个哪个防线给攻破。现在呢，这是乌克兰要坚持的，因为呢，他们深知如果他们屈服于俄罗斯，那现在在占领区发生的那一切，那就是未来他们的下场，也就是酷刑、处决、作秀审判、改变学校的课程、绑架和洗脑他们的子女，这就是其他乌克兰人的所有的命运。什么拥抱欧盟，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等等，那个梦就彻底破碎，永远都没有了。所以说他们现在只能没有办法拼命和他们来战斗。那作为欧洲呢，欧盟里边呢有一种现实主义者和这种所谓马克龙他们这种叫什么，叫理想主义者或者叫什么，有一个激烈的分歧。也就是没有了美国的支持，那继续这场战争，乌克兰每天都会失去生命和领土，可能这场战争会持续数年，会也会影响欧洲的经济发展，整个它也不太平啊，这都不好。至少现在冒出来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不认为有必要继续这么做。这就是梅洛尼和马克龙前两天大吵一架的主要的原因。西班牙那极左的那总理也这玩意儿，这俩国现在不愿意再这样下去了，那怎么着啊？那就把乌克兰放弃就完了呗。欧盟呢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那现在整个欧盟除了波兰和波罗的海几个前线国家之外，其他国家的行动远远落后。彭博批评你这是悲观主义，这就根本不是前边说的那个现实主义，是这样的。现在呢，英国、法国、德国和北欧以及东欧的国家，大部分国家都认识到了乌克兰的国防其实就是自己的国防，但是有些国家还是坚决反对的啊。你看前两天英国和欧盟签的那个新协议里边呢，也把这个整个欧洲的防务包括乌克兰问题也都写在里边了。所以说彭博呢现在没办法了，这里边甭指着美国了，一家美国媒体啊写到欧洲必须要深入挖掘自己的潜力，保证至少保证在未来的三年里边乌克兰不能失败， 甚至少要坚持到2026年中期选举，乌克兰在这段时间不能被普京击败，这是最要命的。现在不是给钱的问题，现在要发展他的军工。乌克兰呢，总统泽连斯基讲，现在使用的武器40%实际上都是乌克兰生产的，在乌克兰生产的。这里边什么莱茵钢铁公司啊等等这些大家伙啊，这个什么英国的什么宇航系统公司等等，都在乌克兰那儿。现在啊，你得教他怎么弄，给他一些专利等等的啊，现在都在弄。然后欧洲各国和武器制造商也都在生产自己的飞机、导弹、防空系统等等等等。唉，但行还是不行？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最后一句话，现在轮到欧洲做出自己的抉择了。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了。川普去意已决，现在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当然这个彭博的文章很长啊，我只是给他节选啊，讲了这么多内容了。那川普政府里边现在别人因为没有那个什么那国安顾问给解雇了嘛，别人也都不说话啊，那海格塞斯他们也不讲，现在只有卢比奥。卢比奥昨天在听证会上，参院的听证会上还说了几句话，说乌克兰战争的核心问题就是说俄罗斯想要他没有，他也没有权利得到的东西，这是他的问题。而乌克兰呢，是想要他无法在军事上赢回的东西。那边呢是非常贪婪，本来不属于你的东西他想抢，这边呢是想把对方打回去，可是自己又无能为力。你卢比奥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你美国现在应该干什么你不知道吗？那也不知道了。昨天啊，卢比奥因为他以前也是参议员，他在参议院里边原来特别受到支持，特别受到尊重。结果我今天看到一个切片，一个女参议员痛心的就说，我已经不能跟你说什么事儿了，就说你就看你一直为川普的这些外交政策在辩护，他说你还回家，你能面对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吗？你能在镜子上看看你自己吗？你还是原来那个卢比奥吗？说我别的都不批评你了，我一句话我对你深深的失望。哦，当时卢比奥当时那脸色铁青，也很不好受了。哎，这事儿啊就是这样了。那就没辙了。那现在怎么办呢？那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欧洲怎么也得做点什么呀。结果欧盟和英国决定就从今天开始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主要打击的欧盟打击的是他那个189条船啊，那个影子舰队，它主要活跃在波罗的海的这些游轮啊，这个呢要将近200艘的船只吧，要进行全面的打击。另外土耳其那边也会配合，好多进入黑海我就不让你进来了。另外英国政府也宣布对俄罗斯的军事、能源、金融领域实施另外100项的制裁，打击它武器系统的供应链等等。你说这东西都很致命吗？我也没看出来。反正呢，这边欧盟搞了100多项，这边呢也搞了一个100项啊，整个欧洲还是做了一些事儿了。欧洲的外交部长卡拉斯证实，欧盟已经开始制定对俄罗斯的第18次的制裁方案，现在是第17，他已经开始着手制定下一次的制裁方案了。这就是目前的局面，应该说和我们昨天分析判断，在第一时间我们分析川普的贴文，分析他背后的态度和心态，应该说我们的判断是准确的。今天应该说这些消息进一步的证实了他。那下一步乌克兰的命运将会如何，我们也无从得知。现在呢，我们只能做的就是一如既往的陪伴他们，去支持他们。那说说以色列，以色列这突然爆了个大新闻，这件事儿有点意思。 CNN 引述多位知情美国官员的报道，美国情报显示 以色列可能正准备对伊朗的核子设施发动攻击。新闻一出，日元、美国公债、油料，就整个的原油大涨。西德州中级原油一度大涨了 3.5%， 到了64美元一桶啊，等等的吧，现在都开始了。怎么回事呢？这发生什么了呢？他们是截获了一些以色列的高级和低级官员各方面的一些对话啊，包括他们的一些信息，美国情报呢是分析出来了。他们的情报显示说，情报官员观察到以色列有调动航空炸弹，就是那大家伙钻地弹，和完成空中演习等军事动向。他得练练，因为他美国前一阵给他那个2000磅那大家伙吧，他们正在训练。他说知道是要炸，但是还不知道以色列领导人是不是已经做出了最终的决定。说现在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呢，当然伊朗内部昨天的新闻讲产生了激烈的分歧。那这怎么回事啊？但不管分不分歧，美国那儿还谈着呢。结果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现在他强调啊，必须通过外交或军事手段来确保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尽管美国政府目前不支持对伊朗核设施的军事打击，但以色列正在考虑不依赖美国的支持进行有限的打击方案。老内啊，这就开始了。哇，这个是真是较劲啊。你看美国和哈马斯在那儿谈着，还放了个美国人啊，川普龙心大悦，结果这边全线掩杀。主力部队现在已经进去了，现在已经情况变得很严重了。哎，你跟伊朗这儿现在正在勾兑，搞得啊差不多了。结果以色列，因为大家这事儿就也不是说那天我分析的怎么样，这件事儿大家都心知肚明。伊朗这次是逆潮流，最后大力的援助俄罗斯。你告诉我他图什么？真图俄罗斯给他那点钱吗？那你说三胖全力的支持俄罗斯，真图那点东西吗？我要你的核技术，我要你的太空技术。双方实际上真正要的是这个，那点美元哪弄不来啊？真正换的是这个。所以说现在有，我看着前几天伊朗那么大方，我们可以停止啊，铀浓缩停止，国际原子能来查，全部公开，已经提炼出来的就地销毁，你们看着销毁。为什么？不可能嘛，因为伊朗现在组成的这个叫什么弯月联盟，还是叫什么胡月联盟，现在已经被破了嘛，真主党什么的都完了，哈马斯也完了，他比以前更不安全了。那不安全的情况下突然契合，他怎么想的呀？毫无疑问，从逻辑推理他有了。谁着急啊？以色列着急啊。你们可以勾兑，可以谈，那我未来的命就没了。所以说你看了没有，以色列这不听你那套，我要单干。这件事儿我们拭目以待啊，看看以色列老内这为了国家的未来，为了长治久安，是不是要拼一把。这个咱们拭目以待啊。你要说干这件事儿，站在犹太群体的角度，未来的安全，因为你伊朗要自己搞高浓度的铀浓缩，搞原子弹，这是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如果证明你已经搞出来，以色列把它给办了的话，我支持。啊，这一条我是高度支持的。那说到加沙这件事，那天讲了，我这两只手是一只手也举不起来啊。那现在先说英国，英国的外交大臣拉米讲，我们已经暂停向以色列出售可能用于加沙的武器。同时英国宣布，因为你在加沙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他们已经暂停了和以色列的自贸协议的谈判，并对在约旦河西岸和巴勒斯坦人实施暴力的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那以后这些以色列人也别到我这儿来了，别到我这儿开户，不能有任何往来啊，就类似这么一个情况。还有英国和法国和加拿大搞了个联合声明， 对这一次对加沙的猛攻啊强烈反对，那当然也要求哈马斯立刻释放人质。同时，在昨天，川普对以色列的新行动也发出了负面的言论。当时是语带威胁的，那意思如果你不停战，我有可能放弃以色列。川普跟老内之间的这个撕裂现在已经变得是非常严重了。然后欧盟宣布将审查和以色列的联系国协定，他们两国是有这个协定的。那查还是不查呀？就准备检讨，这啥意思？要跟以色列断交啊？欧盟要跟以色列断交？那投票结果呢？17个国家赞成，10个国家反对，通过了。那下一步就要审查一下，那要不要跟他断交？怎么样？嚯，这家伙，这是从2000年起双方的这么一个一个协议，到现在呢，要重新检查一下，弄不好要断交。在美国为首的强大的国际压力下，以色列终于结束了对加沙为期10周的物资封锁，重新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了加沙。因为最近呢，传出来的那些饿死人的照片、小孩那瘦骨嶙峋的照片层出不穷，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向他施压，你这不能这么干啊，这个有点太过分了。以色列总理也承认说，以色列现在面临的国际压力已经逼近红线，已经到了他们忍耐的极限，这个他也承认了。哦，说到这两边啊，加沙这边是这样，然后要另开一摊儿。哇，那如果那样打起来，川普整个的经济计划就彻底泡汤了。大家想，如果要是伊朗把霍尔木兹海峡一旦封锁的话，你炸了我的核设施，把我藏着的原子弹给我端了，那我就谁也别过了，那油价一下就上去了，那整个通胀，川普的美丽大法案也就彻底吹散，那就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情况，他约束不了内塔尼亚胡，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了。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首先说那美丽大法案，现在陷入到僵局，跟谁僵局啊？共和党内部现在在那儿还在那儿猛烈的吵。这里边现在争议的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地方税的扣除，为这件事儿现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今天早些时候，川普啊漫步溜溜达达走到了国会那边啊，约翰逊赶紧出来迎着川普，在那儿还说了半天话，他去给这帮人做工作去了，啊，不知道行不行了啊？这件事儿呢是非常严重的。之前呢，在预算委员会这个美丽大法案惊险通过，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你要说最终这个法案它会做一些调整啊，你说会不会通过呢？我认为会啊，最终还是会通过的。因为不通过的话，整个共和党全党无法承受这件事破局的代价，所以说一定会过。到现在呢，至少，产生了三个影响。如果这件事过，因为他把那个美债的限额提高到5万美元，可以允许他多发5万亿美元的债啊，5万亿美元的债，那美债现在违约的问题立刻就解除了。如果能多发行债券的话，那现在潜在的美债违约，因为到时候你得给人付利息啊，你得给人还呢。你10年期的到期了，你得连本带利都给人家，你拿什么给呀？允许多发5万亿啊，这件事儿呢，基本上这是个利好，然后短期也利好美股，因为他在里边给企业减了不少税啊，包括给个人各方面啊，给家庭都增加了不同程度的收入，这还是有的啊，这个确实有。哪天给大家说说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彭博呢有一个详细的列比啊，咱一会儿有时间再跟大家说吧。短期内对企业的盈利确实是有帮助，所以说美股呢最近涨得比较多啊，也是受这件事儿的一些影响。第三个影响。那如果美丽大法案一过，那降低关税的可能性就是零。为什么？因为你在里边有那么大的减税， 好几千亿的减税，那怎么办啊？这窟窿谁堵啊？因为债务问题现在莫迪刚给降了级，那这个债务问题是美国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只能通过关税来弥补。所以说呢，在那边关税的谈判更不可动摇，所以说要不然这大饼就圆不上。所以说现在呢，这是主要的一些影响啊，现在关税那边是一个重点。另外的一条新闻呢，川普啊公布了一个新的行政令，要搞美国本土安全的新型防御计划，叫黄金穹顶导弹防御计划。这跟我看了看那 3D 的那个，跟原来里根搞的那个星球大战有点像了，有点像啊。在太空，我就你那边发过来的洲际导弹，我不用进入太空，在上边我就给你直接拦了，覆盖一套可以覆盖全美本土的防导防护网，来防范来自敌对国家的弹道导弹的威胁啊。那些洲际导弹我在外边直接就给你击毁了，是这么一个情况。他任命了一个迈克尔啊，这位上将全面负责，然后呢拨了1750亿美元的钱，2年半到3年把这件事给干了，也就是在他卸任之前，他要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个政绩，相当于以色列那个铁穹系统。但以色列的铁穹系统是一个短程火箭，来防守你的火箭弹那些破玩意儿，他这个是打洲际的，他那比那个要宏大的多得多了。所以说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计划。那这个东西搞出来，那俄罗斯和中国首先就骂啊，你这不是又回到冷战了吗？你这不是又搞那套东西，就当年的星球大战计划不就冷战的一个特色吗？当时那苏联还得跟他军事竞赛，你搞这个我得研究更厉害的突破你啊，结果把苏联的财政给拖垮了。那现在人家要搞这个，那中国还得使劲呢，还得花钱啊，这个是有这么一个了。这些战略性的这些东西，美国该不该搞这么一个东西，现在有没有必要搞这么一个东西啊，现在是不是就是为了有这么一种刻意，这个只能由未来来检验了。咱们再等几天看看专家们怎么说吧。说说马斯克，马斯克参加了一个远程的论坛，在卡塔尔那边有一个论坛。马斯克呢在里边接受视讯采访，说了两件事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首先第一呢，他计划至少未来5年继续当这个 CEO， 除非我死了。否则的话我不会放弃来领导特斯拉，毫无疑问。这句话一出啊，这特斯拉股票蹭一下涨挺多啊，大家认为你好好干活吧，涨了不少。然后呢就说了另外的一件事儿。那大家问呢，那你以后你还给政治捐款，你还掺和那些事儿吗？他讲未来政治支出他会大幅减少。为什么呀？他回答，我认为已经做得足够了。我已经足够了。他讲呢，如果我看到未来有进行政治支出的理由，我还会这么做，但眼下我看不到有任何的理由让我继续花钱。当然说这话的时候呢，脸的表情是有一点小落寞了，有一点小落寞了。有朋友专门查，在川普的媒体上那个出social上，已经有40多天没看到川普提马斯克了。那有人讲是不是被抛弃了，但俩人去梵蒂冈还是俩人一块儿去，梵蒂冈没去了，去沙特俩人还是一块儿去的嘛，不知道两个人的关系是怎么样，但现在我已经看不出让我能掏钱的理由来了啊，这话什么意思，那就见仁见智了。当然呢，共和党对这件事儿反应是比较敏感的，如果马斯克不掏钱，对川普和共和党那肯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已经把马斯克的慷慨解囊列入到明年中期选举中的计划当中了。所以说呢，中期选举特别是这种钟摆效应，当一个总统和你这个党在总统大选生中获得全胜的时候，一般到中期选举会形成一个强烈的钟摆效应，会往对方摆。那现在呢，这个 有几个赌盘或者是预测市场认为，共和党在2026年保持控制权的概率还不到 20%。也就是说，大概呢，至少在众议院，可能他们将会面对强烈的挑战。参议院呢，还不好说啊，一半一半，在这边呢，还不好讲。马斯克有点小伤心了，有点不掺和了。大伙还是接纳他的啊，你现在回来又做买卖了，领导这个搞一点啊，这个有想象力的一些新产品，大家我估计很快也就会把他这半年啊，这三个月啊干的这些事儿就会暂时淡忘。但是民众是可以淡忘了，但是未来呢，他的政治对手们，人家啊刻骨的仇恨，人家是不会原谅他了，这不容易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贸易战首先说高盛对现在的欧美谈判进行了一个判断，因为他好像是比较了解他们谈判的内情了。最终的结果，他们认为还是谈不拢。谈不拢的结果是什么？那欧盟和美国会双方互相加税，会停留在一个适度的税率上。也就是说，欧盟那边他们目前得到的情况好像还是谈不好啊，会最后报复起来。什么叫适度加税？因为现在美日之间最终的结局也可能停在这儿，就是你所有让我答应的那个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我不能接受。那不能接受怎么办呢？你给我弄我也还你一点，双方适度加税，停到一个双方别上火的这么一个分量上啊，这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印度和美国正式开始了三阶段的谈判，现在他们已经肯定啊，这基本宣布了在七月初，也就是七月八号之前达成框架协议，就那个临时性的原则协议，他们认为七月初就能公布了。这是一些谈判的进展。结果贝森特昨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语带强硬，他竟然发出了一个最后通牒，他的就这么讲，希望这些人有诚意的来谈判，否则就准备迎接最高关税。啥意思？回到川普4月2号举着大板子解放日设的那个关税的水平，说部分国家甚至可能面临超过 100% 的关税。说谁呢？当时只有一国家 145%， 只有中国呀。就这一个，他提到了啊，他部分国家可能会面临超过 100% 的关税。说现在越南、柬埔寨、老挝等等这些国家都面临着45到49的关税的压力。贝森特明确表态，我们不再容忍了，不要再做样子，是由美国来定规则，你要么接受协议，要么你们就承受代价。急了，前两天不是谈挺好的吗？大家排队来18国也罢啊，川普一说150个国我们实在谈不过来，最后发信给你个数你就接着就完了，不是说挺乐观的吗？怎么昨天板脸了，急了啊？什么意思呢？我看呢，路透社做了这么一个分析，他说看到呢，中美缓和之后，他们突然感觉各国对美谈判现在都变得强硬了。说川普这轮高关税的政策，从博弈论的角度，破川普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我就简单说了啊。说如果各国都团结一致、强硬反制的话，那美国肯定是没有办法承受的，等于这次的割韭菜、这次的关税讹诈肯定会破产。按照道理讲，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川普呢应该做一个奖惩机制，好好谈的，你比如说妥协了，各方面谈挺好，你应该获得奖赏啊。你要不好好谈的，就刚才贝森特讲的，那我就跟你急了，那我就给你一个数，那就不客气了。你怎么也得对妥协的奖赏，对反制的进行处罚或者叫惩罚，你总得干点什么呀。结果呢，川普好像在这方面的机制和贝森特他们没搞，结果妥协了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啊。 结果中美呢跟你反制了，一看也没有对中国有任何的惩罚呀，争中国甚至还得到了一点奖赏。那大伙一看你这没有奖惩机制，各国也都体会察觉到了这点，那下一步啊，大家呢都开始加强度，都开始上难度了。哦，这在这种背景下，我认为路透社说的是有道理的啊，他可能了解里边的具体情况。那贝森特一看，那一看那都来劲，我来一个最后通牒吧，要不然要反，这帮人要造反。因为他现在真谈下来的没几家啊，现在别人现在都有点那个啊，这个有点较劲，有点小反抗，现在呢开始啊说重话。那不知道下边的结果是怎么样，这是前边谈判那帮的情况。那就说到中美第二轮和中国单打这个情况怎么样啊。第二轮的关税谈判在韩国上演了，由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国的谈判代表李成刚借着 APEC 这个叫什么呀贸易部长会议，他们两边呢进行了一次第二轮的关税会谈，是有的。结果就谈完了，谈完了以后双方都没有做任何的新闻宣传，也没有任何的成果曝光，什么也没有。那刚才讲了，贝森特说对贸易谈判缺乏诚意的国家我们要怎么怎么样，他刚才说谁呢，有个别国家要百分之百，就一个国家百分之百，你就说的是中国嘛。也就是说到那时候你缺乏诚意，那川普就会恢复到当时大板子举着的那个水平，当时说的是一个34加芬太尼20的就54，加上第一阶段啊贸易协议签的那个当时第一任期那 20% 点几，加起来就 70% 多了嘛，那就没法做了嘛。哎，所以说呢是语带威胁。那有证据没有啊？有啊，中方代表李成刚在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上做了一个强硬的发言，这是谈完之后啊，以不点名的方式批判了美方的对等关税对全球贸易带来的负面冲击，直接顶。那人又问那毛宁，问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贸易代表会谈了，这个他也承认了。那说路透社提问说中国最高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会谈，请问会谈的进展如何？双方是否已经确定了下一次的会谈？这大伙都知道就问啊。结果毛宁回答，你的具体问题向具体的主管部门去了解，我还真不知道，我不了解，他不说。所以说静悄悄的，你看路透都问了这件事儿，说明这件事儿是有的。没谈成，没有任何的进展。哎，不对呀，当时川普给让了那么多，现在川普据说是有点后悔了，当时是让这个沃尔玛他们那帮人给仨零售巨头给逼的，一下降了那么多，好让他们疯狂补货嘛，这三个月是补货的窗口，前两天彭博不报了这个消息嘛。那现在看有点后悔了，一看嚯，我给你降下来你又长脾气了。那贝森特刚才来了那么一套啊，有这个语带威胁的最后通牒，是这个意思。那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是发生了这个回合的。哦，一开始我有点没太弄明白，哦，原来还有这件事儿，现在这就都合在一块儿。当时商务部这不是讲吗，全世界任何地方使用华为的人工智能芯片都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结果就在 APEC 在那儿他们谈判的第二轮，中国政府强烈指责川普政府破坏在日内瓦的贸易谈判。那瑞士的那个你怎么突然定这么一条啊，你破坏了那个谈判，要求美方纠正错误，纠正了没有？立刻就纠正了。商务部原来是绝对不许用，后来搞发出警告，就是最好不要用啊，这做了一个危险性的一个警告了，由禁令变警告，这都是发生在韩国谈判的这个回合里边 啊，这个是有这件事儿的啊。另外还发生了一些其他关于中国贸易方面的一些新闻啊。最新的一个新闻呢，今年4月份，这是海关的数据，中国生产的包括苹果、iPhone 在内的手机，对美国的出货量是暴跌，跌到了2011年6月份以来的最低的月度水平，一下退回到4年前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为什么？那都是因为关税的影响呗。同时呢，这还有打便宜手的，欧盟也准备对中国小型进口商品小包裹征收一个包裹2欧元的费用。那个什么拼多多的海外版什么的，这就够呛了。数十亿个小包裹从中国倾泻而来，那没办法了，他们也不会像川普他们那么加税，数不过来，那单子你还得算数，那谁给你数得过来呀？一个包裹2欧元，因为他那是100美元以下，美国那个放宽到800美元嘛，所以说他这个呢，那对这些啊线上的零售商这两大啊西音呢什么的，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是一方面了。另外呢，说到稀土。原来格里尔说在瑞士谈判，中国说放松管制啊，放松了没有？现在说没有。我估计两边谈不下去，这件事儿也有明确的一个障碍。那他没放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办法，我没有放松对美国稀土的管制，但是他针对28家美国企业解除了整体的出口令。这就是干航天干这个的，也将另外17家美企从一份贸易和投资的黑名单里边给拿出来了。也就是我把你这帮人从黑名单里拿出去，你是可以申请来买，但是中国那个出口许可证制度已经是一个固定下来的长期制度了，也就是不管你在不在黑名单，你都得来买，你都得来申请许可证。所以说，原来你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现在你可以申请了。所以说，中国手里还在控制着这个重要的筹码，那我随时就可以不给你许可证，你一点脾气没有啊。所以说，现在呢，两边这个也在治着美国呢啊，美国现在对这一点也是不是太满意的。那下边呢，咱们观察看，我查了一下啊，现在可以这么看。我也体会了一下，川普前两天他老说中国要对他开放市场，他到底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我有这么一点体会，跟大家分析一下啊。川普呢已经3、4次在椭圆形办公室或者接受媒体访问，公开啊宣布说中国要对他开放市场，全面开放。我就动手查了一下，什么叫全面开放？在中国呢，所谓的受限的产业，也就是垄断产业，现在明码标价的啊，有什么呢？有互联网、电信、银行、保险、石油、医疗、教育、矿藏，包括特许经营的烟酒和食盐这些项目，这是明的，明码标价的。那什么叫暗的呀？那文化。出版，所有这些东西，那也是一个行业，文化出版业，它能给你吗？你美国人到这儿来能，我这能向你开放吗？这不可能的嘛。所以说那个呢，这都是暗的啊，这个明的，这在国内都是我 AI 上随便就能查到嘛。那全面开放啥意思啊？互联网、电信、银行，想都别想，这涉及到习近平的国家安全，不可能对美国开放，这你想什么也别想，这不可能。然后其他，你像保险呐、石油啊、医疗，石油就算了，你到这儿卖成品油，开几个加油站应该还可以；医疗开点医院，教育这应该还能适当放开，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作为川普呢，他原来这四大目标嘛，原来是这么讲的嘛，首先是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咱们把这个恢复了，然后双方贸易平衡。减少贸易逆差，你多买我东西，然后取消你在背后藏着的什么增值税那些贸易壁垒、出口退税了、政府补贴了、征收增值税了，这个你都不能干啊！这是川普的第三个目标，第四个目标就是芬太尼啊。现在这四个目标里，现在第一个目标和第四个目标，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和这芬太尼好像还 稍微还能说说，但你什么贸易平衡、关税壁垒，这个现在是有点不好办啊，这个是不好办。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明知道中国不可能签一个完全的、全面的贸易协议，就像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也讲了，电信什么的都互联网向美国开放啊，这也都写了。那为什么我认为这个根本签不成啊？说到这个，能给你开半遮半掩的，说到那十几个领域里，能给你开四五个，能让你做一点甜头，这就到头了。那川普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实际上，川普这个是留着一个强大的后手。我给你都嚷嚷出来，人家双方当时是有录音、有录像的，你承诺过没有？你承诺过呀，这不算他撒谎，他为什么都给你嚷嚷出来？我要让全美国人都知道。我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件事儿，你中国可是郑重又做出了这个承诺，到最终你没有向我全面开放，什么意思？到那时候我对你进行全面的打击的时候，老百姓可别怪我，我可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是你违反承诺在先，猛攻你。所以说，他现在用一种倒逼、用一种施压的方式，我给你全嚷嚷出去，你到时候做不到，大家看了吗？这是我不对吗？这是我跟他要怎么样吗？你看他的这个态度，那咱们就弄他，那大伙儿涨点价，你们也扛着点儿。所以说呢，他在创造舆论基础，他在给自己留后边的舆论准备，这是非常厉害的。可是中国现在呢，它现在确实是比较难。你说吧，按照什么70%几也罢，或者怎么样，那就视同彻底脱钩嘛。中国国内的经济会变得更加的恶化，失业人口会猛增，也会导致它的政权不稳。可是呢，要满足川普的这个要求，开放，对美国产品低关税，甚至像印度那样对美国产品有一些零关税。那也政权也不行啊，也受不了啊。那美国的影响力一下又冲进来了，这么多年他辛辛苦苦搞的国家安全就彻底崩溃了，那还得了了？所以说，他这现在确实是很为难，这个决心呢也不好下。但你现在指望着一个全面的贸易协议，那个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啊。这个呢，咱们都得现实一点，那个是不可能的。说完贸易战，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我这还真关心了一下主流新闻啊。这个习近平去了一趟河南，嚯，到了河南以后，这还挺不容易的呢。河南这两天高温，报的说是，我今天还看了一下，那网上有河南的弟兄们晒了一下那高温的情况。河南说是37度、36度，实际上有很多朋友晒出来的温度表都42、41，都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是非常高的。其中有一个叫林州的地方，43度多，这已经是五一以后最高气温记录了，啊，这是非常热的。哎，结果就在这时候，这习主席前往洛阳去考察，要去河南看看。看了看制造业，然后呢，看了看白马寺，看了看这个叫什么石窟啊，龙门石窟，对对对，龙门石窟，还在那儿看了看。我当然他去哪儿，我一点都不关心了，我重点就看央视啊，包括他们给照的这个画面，他整个的视频，当然那个都是经过美化、经过精心挑选的那么一些东西了。但是你就是看到这些传播出来的画面和视频，看到习近平至少身体上，我认为比去年还略有好转。我认为比什么两会之前，包括去年20大前，这不是前年20大前，这不是有一度看着瘸了吧唧的，脸色黑了吧唧的，也看着不太好。现在看着呢，这脸色气色也不错。整个行动啊，各方面那肚子也见小了。整个行动各方面的，我看他身体，嘿，还越来越好了。 这个确实让人看着是很失望了。很多朋友一看这，哎，你这国家是一天不如一天，他这儿还一天比一天精神，啊，这个是有些问题啊。但这你必须得承认，这不会是替身吧？所以说看到呢，说他不行了，要完蛋了，或者是怎么样，那些摇棍们啊可以休矣。这个呢，很令人失望啊，这家伙的身体还不错了。另外呢，回答观众朋友的一个问题，前两天有朋友给我发了一篇文章，说到呢，有一个关于防止和克服极左思想干扰当前工作大局的通知，说是中共中央办公室在5月5号发布的这个中办发的11号的文件。哦，这文件我后来仔细看，吓我一跳啊！这里边呢，这个就反极左嘛。主要是认识极左思潮的现实危害，啊，然后呢，不能蒙蔽干部，误导群众。然后下一条呢，要批评一些盲目吹捧领导人，什么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做法，防止搞个人家长、个人化家长制。然后第三条，我就看到这儿，我就乐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对以斗争代替发展，批评政治运动式的整肃和整纪。一看到这儿。您说这是真的吗？然后呢，什么严禁打着政治安全旗号，这第四条啊，侵犯合法权益，打着政治安全的旗号侵犯合法权益啊，警惕什么泛化政治标准，压制多元声音。然后第五条，健全监督机制，防止文革式做法死灰复燃，鼓励干部讲真话。当然，看了这以后呢，那我也对中共这事儿呢，因为好长时间，因为你也没什么希望，我也没有下功夫研究，我就把这篇东西通过一个秘密渠道，我就转到了体制内。我说您给我看看，这玩意儿是真的吗？结果这朋友也给我来信了，也可能是我们这节目啊翻墙的老听众了，就俩字儿，假的。怎么可能呢？好家伙，什么定于一尊什么的都给否了，然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严禁打着政治安全旗号侵犯合法权益。你干脆把习近平抓起来不就完了吗？你看习近平人还啪啪造呢，人还上河南，人还冒着高温，人还上白马寺拜佛去呢，人还上龙门石窟在那看佛像去呢。所以说这种事啊。哎，这几大摇棍啊，那咱们就看啊，现在又鼓噪什么四中全会，我就看这四中全会开完了以后，你们说的那个全部兑现，你们到时候怎么自圆其说？哎，当然了，你也别担心，这帮人总会找到一个说法的，这已经好几次了，每次那脸打肿了，人家也能给揉回来，这你也没办法，哎，真是无聊啊，假的啊，别信这玩意儿。你看那倒霉玩意儿，现在身体还挺好。你这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现在就这么个情况。来吧，咱们说今天这个央行降息，这是个有意思的事儿。5月20号，工农中建招五大银行发布公告，开始降息。活期的利率降到了还剩0.05%，离零利率就差这么一点点。自本朝建立以来，整个的利息原来崩溃成那样，从来没见过，已经低出一个历史记录来了。活期的0.05%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然后呢，还有别的呢？那3年期的呢？3年期往下调了25个基点，是1.25%。那5年期的呢？调到了1.3%啊。刚才说的活期的啊，快奔零了。那你降低存款利率，那你贷款利率，你不能光吃光出不光进不出啊，贷款利率这次也给降了点儿，1年期的贷款利率和5年期的都给降了10个点儿啊，10个基点，就这么个情况。什么意思呢？央行行长什么各方面也讲了啊，说现在呢这个降准，只要一降准备金率，会有更多的钱涌向市场，降息 那你都这样了，你存在银行里还有意思吗？对吧？你花去吧。包括降准、降息在内的一揽子货币政策措施会全面落地，马上就都会全面开始。奔谁来的呀？奔老百姓、奔企业来的。你们在那儿存着150多万亿，你们就是不消费、不投资，你们几个意思啊？所以说呢，我把你的存款利率我给你降到几乎是超低空了，还不花去，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啊，就这么个意思。问题是，不是说大家有收入，最后都存到那儿，然后故意跟你作对，故意不花钱？现在存款的增长也停止了。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居民储蓄的余额是89.7万亿，减少了去年同比和2024年底，也就是这个季度和上个季度那个最后一个月相比，减少了2.9万亿，环比下降了3.2%，存款也减少了。这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第一次出现这么明显的季度负增长。存款也没了，那你说大家又不花钱，你存款又降低了，那是不是都消费了？你这3万亿干嘛去了？是不是消费了？不对，也没消费啊。全民整个消费价格 CPI 同比还下降了0.1%，消费也没起色呀。那是不是投资了？想啥呢？整个1到4月份，民间的投资同比才增长了0.2%，这啥概念？2021年那时候是26%，现在是0.2，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外资呢？第一个季度用的外资147亿，同比下跌了10.8%。2022年那时候外资用外资是20%，现在下降了10.8%，所以说这老百姓的钱呢，存款是降低了，他也没消费，他也没投资，那钱呢，钱就没了呗。那现在怎么办？现在呢，这央行行长潘行长还认为，大家是有钱恶意不花，现在我要用利率把这些钱给逼出来。我非让你们花不可，用现在本朝最低的利率，你们还不出来吗？现在是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那现在咱们给分析，能逼出来吗？首先，第一，老百姓现在你看这各方面又贸易战，里里外外的事儿，老百姓其实都知道。老百姓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干嘛？就是把我的棺材本儿，把我的养老看病的钱，我得攥在手心里。你别看是存了俩钱儿，你现在医院什么价码啊？养老什么价码啊？我得为未来，我得自己照顾自己啊！你国家又不管，那你自己得管这个呀。另外，这家里都有，哪家这老人看着这一家孩子里边有找不着工作的，有没收入的，有没技能的，有在家天天躺平打游戏的。我不给他们预备点儿，这孩子们哪个家庭现在基本上家家都有，你不留神你怎么弄啊？正在大学的也没戏啊，大学那是毕业就失业，现在都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下，你就是把存款利息降到零，变成负的，这帮人也不会花钱的。眼见着你这么降，大家更没有安全感。更害怕，你为什么这么降啊？你为什么这么降？说明你的经济是真不行了。所以说我更不敢花钱，我大家都没有未来感啊。什么叫有好没有啊？没好啊，更不敢花钱了。所以说这是一个啊，这是第一。第二，大家应该强烈的体会到，这央行把大招给发出来了，现在已经擦地了，接近零了，什么情况？这是要和美国准备打持久战了。我能够强烈的感觉到，和川普的这纸贸易协议没戏了。刚才讲的啊，签也是死，不签也是死。 那在这两个都是死的情况下，两害相，两个死之间，找一个死的慢的，那大概也就是延长这90天，川普那儿宣布的，中国要对我全面开放，那件事儿是不可能的。我也不可能把我宝贵的外汇到你美国那儿，为了哄你高兴啊，买一堆东西我根本用不着。我买一大堆粮食，买一大，我从阿根廷、从巴西我能买，我干嘛非买你的呀？牛肉我从纽澳买，不照样是吗？我干嘛非买你美国的呀？我买你那么多油气，俄爹能给呀？我干嘛非得买你的呀？所以说呢，这点外汇我还得省着呢。所以说这个呢，大概看啊，这个潘行长居然把这个大雷给发出来了，下边还会有。他刚才讲了嘛，降准降息全面落实，这个是没什么好了啊，这持久战是要干下去了。当然中国就不妥协，然后最后回到54%的关税，相当于74%，那中美大概呢就基本就完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看是高盛谁算了一笔啊，中美贸易将会降低90%，大概还有10%的产品，大概还会扛进去啊。因为川普又给豁免了点，美国非买不可嘛，大概是20%吧，咱们就算20的话，那80%就没有了。那现在3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大概还剩几百亿了，你就剩20%了嘛，你也就剩个6、700亿了。那川普的目的也达到了，两边也平衡了，那就彻底就这么脱钩，就这么拖着吧。这个呢，我能强烈的感觉到。那下一步给大家展望一下，那零利率什么时候到来？有一个国内的，我别说人家名字了，这有一个啊大智库，他长期研究央行的货币政策，他这都有图有曲线的，他做了一个推算。他说，一年后的2026年，活期存款的利率将下调到零。他把这么多年的那个曲线，他把这趋势，他给算出来了。也就是到明年，整个这正式降到零。然后5年后，一年期以上的定期存款利率下降到零。这也是他算出来的啊，这都推出来了。所以说，零利率全面到来，也可能今年年底、明年就会上演，甚至上演负利率。哎呦，就到这么一个情况啊！有过没有？有啊，2008年就上演了一次零利率，当时全球金融危机嘛。蔓延到了日本等很多的国家，当时日本就做到了零利率。然后呢，是2016年的9月，日本央行调整货币政策操作的目标，他把其中的短期政策利率设定为负的0.1%，日本正式进入负利率。存钱不给你利息，倒给他钱。人给你看着钱呢，也不容易，倒给他钱就已经到那么一个地步。为什么？你就能想象银行拿着钱没地儿投资，投什么都不赚钱，那干脆就别投。那我没息差，我贷不出去，你把钱给我，我还得给你利息，我不赔钱吗？那对不起了，我赔不了，我贷不出去，没人用，没人贷款，那怎么办？那贷款利率是负的，我给你看着钱，你得给我钱。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8年的零利率之后进入到负利率，整个8年的时间，进入负利率是2008年到2016年，我印象是零利率，从2016年到2024年是负利率，就到这么一个情况，这是日本漫长的这么一段过程。最后到2024年的3月，日本才恢复到正常利率的政策，才从那里边出来。那你说这零利率这很厉害吗？大家想象什么叫萧条啊？您想象为什么是零利率，为什么是负利率呢？它贷不出去呀， 为什么贷不出去？没人用钱啊。首先不消费，我不买房，我要钱干嘛呀？那日本那不就是为什么那时候那日本的房屋泡沫破了？我也不买房，我也不买车，我贷款干嘛？个人不贷款，企业也不贷款，干什么赔什么，干什么都不挣钱，也不扩大生产，我用贷款干嘛呀？你不用贷款，银行就傻了，他拿什么盈利呀？他没地儿挣钱去，那怎么办？就零利率。实际上，这个零利率背后就意味着整个经济活动的，你也不能说停止，原地空转。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不挣钱，谁也不挣钱。所以说这种东西才是深刻可怕的啊，这东西是很厉害的啊。零利率时代，哪天咱们真等它到来的时候详细给大家讲讲，那当时各行各业都什么模样，房地产也罢，制造业也罢，老百姓消费那时候是什么景象，嚯，那东西大伙儿做好准备吧。中国的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时代即将到来啊，智库给算了啊，2026年那东西就来了。现在的利率已经是本朝这么多年经过毛时代那么痛苦都没有像现在这么低过，你就知道现在已经到什么地步了啊。到这时候那儿还有一个必答题，对美国这贸易协议签还是不签，签是死不签也是死，他怎么回答？现在就是那么一个情况。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是于前辉说，美国退出，川普不在中间搅浑水，只要能继续出售武器装备给乌克兰，我倒觉得是一件好事。这个就阿弥陀佛了，这个是太重要的。您说的这个是点儿上啊。为什么是点儿上呢？因为美国的参议院说搞80个人，搞什么呢？就搞这件事儿呢，就是继续向乌克兰卖军火。不用给了，人欧盟是给500亿、400亿，你就别管了。那个人家就拿花钱来买还不行吗？你就稍微便宜点就行了。美国参议院他们在做这件事儿，如果这件事儿他们能做成了，这也不失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吧。反正就别让他那个特使，包括川普本人，只要他们俩一去谈，这件事儿还不如不谈啊，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这是 JA 说乌克兰矿产协议也白签了，也留下了一些余地吧。那毕竟那这几个月小泽什么都听川普的，自从2月28号当时2打1之后到现在，那小泽没有违背过川普的旨意啊，你让我干嘛我干嘛，那下一步至少能卖我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啊，你得想办法。卢比奥现在在忙的是什么呢？在北约内部他在帮小泽他们找爱国者导弹。爱国者现在他需要啊，你说炸我城市我得有防空啊，现在卢比奥在帮他在斡旋这件事儿。这算是个事儿吧，所以说也不能说彻底白签。Selina 说日本对10%的关税早就能接受，只是对汽车那25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整个挣来的钱里边81%全是汽车。如果加上这25%就什么也别说了，那就别谈了。最后能不能形成像英国那样能给一个配额，咱们瞎说一数啊，如果10万辆汽车在10万辆汽车之内没有超过10万辆，那个10万01辆我就给你加25%，也可能会形成那么一个结果了，不知道啊，因为当时日本汽车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嘛。不知道他们怎么谈啊。现在看呢，日本准备要做出一些妥协。Key 让中国开放市场，让美国企业巨无霸进入金融、能源、保险、IT 等服务业。这怎么可能？银行那个就算了啊。保险严格讲也算是某种程度的金融服务，因为它有些险种吧，它也有存款的性质。你别看现在有很多中国大陆的人跑到香港说是去旅游，实际上到那儿直接钻保险公司了， 干嘛呢？他那买寿险啊，还是买什么？我不知道他那险种是怎么说的，直接就能够把人民币，哎，它就能变成一种保险的一种形态，实际上是一种变相存款。他这样就变成港币，就变成外币了嘛，然后他就跑出去了嘛。好像是好多这个香港的保险公司，这早上一开门，啊，大陆的那帮人就往里冲，就排队。然后因为办一个人谈这事儿也很，办事员也很复杂，这要谈一个小时俩小时，这个他开放其实也够呛啊。所以说，那你美国强的，他就想让你这儿做 IT， 做互联网，做这方面的服务。那你让我做别的制造业，我也干不过你啊。别的你给我开放，那我也没兴趣啊，我就想做美国厉害的，他不可能开放。所以说现在呢，那个服务业整个的这纸协议实际上现在是超不看好。这就是为什么贝森特专门语带威胁说了这么一句。墨尔本 Farmer 说，降息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发债的成本低，哎，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道理，其中的一个道理。发债，因为还得再发呀，你不发也不成啊，地方政府那等米下锅呢，没法过日子呀，实际上大家都嗷嗷待哺，都是破产的状态。那不是之前讲吗，唯一一个挣的就是上海，全国31个32个省市自治区，实际上唯一一个财政还算是正数的就上海，我估计现在可能也是负的了。因为他整个的餐饮业各方面都下来了，他收不上那么多税来，我估计他也是负的了。那你说怎么办？现在呢是有这个问题了。他主要的目标我相信还是要刺激消费，希望大家把钱，你存着也不合算，那也存也存，那我也不花，越这样越不敢花。实际上历史上那么多的例证都摆在那儿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